胡春华在中共二十大之前曾经被普遍当作成为明日之星，一度进入未来总书记的候选人行列，各种预测都将他列为常委人选。可惜他在二十大不单止未能够入上，连政治局委员亦未必保住。习近平宁愿打破常规，不在今届政治局安排二十五人，只是给他一个中央委员。背后原因暂时不去猜测，但对胡春华绝对是一大羞辱。因为他在中共的高级干部里面，今年刚刚60岁，既相对年轻，而且履历经验都丰富，正是可以为习近平效力的好时间。官方亦没有宣布他有什么违纪违法问题，但是就直接从政治局委员贬为中委，明显是要他退居二线。有一种看法认为，胡春华虽然意外落选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但是习近平或者会给他出任国家副主席作为补偿，并且安抚团派。总理李克强、政协主席汪洋这两个被视作团派的领军人物。外界原本预测他们会在二十大仲会留任，但是亦全部都裸退。再加上胡春华出局，团派的大溃败已经引起了中共党内和中国社会对习近平的不满。二十大尾声又上演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被架离场的一幕，不理背后真正原因是什么，令到更多人对习近平的霸道心生愤怒。团派算是和习近平结下了梁子。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他虽然不重用团派，但是亦犯不住将团派变成仇家，始终都是党内同志，不指望他们帮忙，亦不好添烦添乱。不过如果团派成为仇家，就有可能为他添乱。所以与其花时间和精力防范团派的添乱，不如化解矛盾，减少团派对他的敌意。而被胡春华安排一个没有实权但有很大荣誉和礼仪性质的国家副主席职务，对团派亦有一个交代。从胡春华在二十大后的几场公开活动来看，似乎一如既往的勤勉，向习近平表忠，并没有看出失落失望的情绪。习近平去年十二月出访沙特阿拉伯之后，亦点名胡春华出访阿联酋和伊朗。以胡春华的分管领域，今次外访并非要他去不可，因为胡春华这次的使命主要是对这两个国家作出解释工作。之前习近平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双方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表述令到伊朗不高兴，这个是否可以当作习近平有意要胡春华接任国家副主席的迹象呢？后者的角色就是代表主席去做一些沟通联络的事务。但是现在胡春华在政协委员的名册里面表明，习近平不想将国副的职务赏赐给他，非但是这样，亦不想给他做人大副委员长。虽然政协副主席和人大副委员长的政治地位都一样，都是副国级，但是人大始终是名义上的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副委员长有立法权，实际政治地位比政协副主席还是高一些。习近平的这种安排讲白了，就是要胡春华坐冷板凳，是对他的再次羞辱。习近平这样去对待胡春华，确实有些并不是不好理解，因为无论从资历或职务来看，胡春华都不构成对习近平的挑战。他巴结习近平还来不及，单单因为他身上的团败标签，似乎习近平并没有必要再三羞辱胡春华。只有一个解释讲得通的，就是胡春华在政治上曾经做了令到习近平感到愤怒的事情，被习近平抓住把柄，但是这种事又上不到台面，习近平不能够公开拎他作为处罚胡春华的根据，所以还用这种方式去惩罚他。当然事情或者并没有那么复杂，习近平既不因为胡春华的团派背景，亦不是因为他的能力问题而将他晒在另一边，实际是常委名额稀缺，习近平的亲信都照顾不到过来，那就是不可能有胡春华份了，入不到上。而胡春华又做过两届政治局委员，按规定局委连任两届后不能够连任，所以胡春华只能够到人大或者政协去两老，算是最后发挥一些余热。不给他做国家副主席，就可能是考虑到在黄岐山之后，习近平不想破坏这个职位由上届某个要退下来的常委出任的所谓惯例。 假如是这样的话，习近平为什么偏偏选用韩正而不是李克强或者汪洋这两位当中的一个做国父呢？论形象和外交经验，他们两位亦不输蚀给韩正的，或者是看到习近平对二十大的人事安排之后，两个人心灰意冷，不愿意和习近平再度共事，为他抬轿。即使是这样，以习近平一手主宰二十大议程来看，他完全可以打破上届常委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所谓惯例。始终王岐山做国家副主席亦是习近平一手导演，以前不是这样做法的。坊间流传一个讲法，就是习近平本来在十九大要留王岐山做常委，继续做他的铁帽子王。但是考虑到王岐山已经超龄，他又不想破坏七上八落的规矩，或者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能力破坏这个规矩，就要王岐山去做国家副主席，成为不是常委的第八常委，而表彰王岐山在过去五年对习近平集权立下的汗马功劳。不理这个讲法是真是假，王岐山因为年龄该退不退，确实是有奖赏成分在内。按这个逻辑，习近平要韩正接手国家副主席，亦应该是韩正过去五年的工作表现令到习近平满意。韩正在上届常委排名第七，正式职务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虽然韩正在国务院系统以及经济工作方面有很大的权力，但是国务院上有总理，下面还有其他的副总理和国务委员，所以经济工作无论做得好定或坏，都轮不到他做第一号责任人。咁换言之，习近平不是因为经济工作而看中韩正。除了经济工作之外，韩正亦是主管港澳事务，以及负责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筹办。2018年4月，他接替张德江出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2020年2月，这个小组更名叫做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韩正继续任组长，他还接替张高丽出任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德江在18届中共常委里面排行第三，以人大委员长身份主管港澳事务。按例在19届常委里面有同样排名第三的人大委员长栗战书接替张德江主管港澳事务才对的，但是习近平就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韩正，不是因为韩正同他的关系超过了栗战书同他的关系，显然是习近平觉得韩正有能力处理好港澳事务，所以这个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一种信任。韩正做港澳领导小组组长期间，香港经历了长达两年的反送中抗争运动，虽然港澳事务的最后决策权是出自习近平，但是韩正作为主管领导直接负责处理这个棘手难题。当过在香港推出国安法之后，将抗争运动平息下去，韩正的态度和表现很可能得到习近平的认可。北京冬奥会本来一件为习近平撑门面的体育盛会，2008年的北京冬奥会并没有习近平份，但是冬奥会办得怎样呢，会为习近平获得面子的。对这种国际体育赛事，当局向来要强调要办出精彩，不能够出任何差错。但是赛事举办期间疫症还是大流行，为冬奥会的举行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最后采取闭环管理的方式，被今届的冬奥会成为没有观众的最无聊的一届冬奥会。但是至少并没有因此而导致北京疫情大爆发，这个在当时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冬奥会本身，那习近平对此应该亦是感到满意的。而此外，习近平要韩正做国家副主席，或者亦考虑了派系的因素，即是用他来牵制团派的不满。比起李克强和汪洋，韩正和习近平的关系要近一层，两个人曾经在上海短暂做过同事。2007年3月，习近平因为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事件，从浙江调到上海，接替陈良宇担任市委书记。其时韩正是上海市长，两个人共过几个月的事。随后习近平上调北京成为储君，韩正、习近平在这几个月应该未建立过深厚的交情。韩正被外界当作是江系的人马，虽然他的政治起步于团派的书记，韩正做过两年上海团市的委书记，但是这个只是一个过渡性质，他不属于团派而属于江派，他在成为常委前的全部从政的履历都是在上海。 这个在中共高层是非常少见的。而上海是江派大本营，武江泽民和曾庆红加持，韩正没可能做到主政上海，但是他亦被认为相对务实，是一个实干人物，所以亦能够为习近平所接受。习近平为留韩正可能有用江派牵制团派用意，习近平清楚他在二十大对团派，特别是对胡春华的安排做得太绝，得罪他们是肯定的。虽然他不担心团派在台上敢对他作出什么不利的举动，但如果有江派站在他这边的话，也是一件好事。坊间好多数都认为习近平和江泽民派系的矛盾是好深，过去可能是这样，现在就未必是这样了。从习近平高规格为江泽民办丧礼，对江泽民的盖棺定论和对邓小平等同来看，习近平明显是向江派示好。亦有知情者透露，去年江派第二号人物曾庆红屋企里面看到习近平和曾庆红在一起的近照。现在江泽民已经逝世，习曾修好，习近平在因为疫情而规权严重受损的当下，争取江派支持，用距离压制团派，安排韩正做国家副主席，逻辑上是讲得通的。